再会。
拜登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视频会谈。美欧合作防止中国破坏共同价值观。佩洛西谴责中国对香港民主派人士庭审。
2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总统星期二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过视频举行第一次双边会谈，谈到两国关系、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加拿大希望从美国取得新冠疫苗，同时拜登政府对于谈判重返伊朗核协议释放善意。不过伊朗要求必须撤销所有的制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伊朗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美国总统拜登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呢，是在美国时间的2月20号星期二的下午4:16正式的进行了两国之间第一次的这个用线上的方式举办的双边会谈。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名单呢，参加的人员除了拜登总统、哈里斯副总统之外呢，还包括有布林肯国务卿、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汀、运输部长布塔贾吉、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尤卡斯、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以及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员吉恩斯等人。那么加拿大方面呢，除了特鲁多总理之外，还有他们的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外交部长 Mark Garneau、国防部长扎克里·萨赞等人。那么，这个拜登总统呢，在他的开场的致辞当中呢，除了表示说他期待未来能够亲自跟特鲁多会晤，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举办。那么，他也说呢，美国没有比加拿大更亲密的朋友了。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个打电话跟第一个举办双边会谈的都是跟加拿大。拜登接着说呢，将会跟特鲁多谈论的话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难民与移民问题，而在国际舞台上为两国共同享有的价值观而奋斗，并且要在美国跟加拿大来增强国内的民主。那么接着呢，拜登还特别提到了他跟特鲁多将会在双边会谈当中讨论中国的议题。那么呢，在拜登还开玩笑的说呢，他的副总统哈里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加拿大的蒙特罗念高中的。那拜登还说呢，自己每次学这个法文，试着要讲法文的时候呢，都讲得非常的糟糕。那特鲁多总理呢，在开场致辞当中说呢，非常高兴看到你乔，并且说呢，加拿大很乐意跟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合作。特鲁多并且呢，以英文跟法语双语来说过去的几年很怀念美国的领导力。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特别次的双边会谈一番简介。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是怎么说的。
The President will highlight the strong and deep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 neighbors, friends, and NATO allies. Both leaders will review joint effort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And establish a roadmap for an ambitious and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on issues such as recovery from COVID-19, a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economic recovery, 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advanc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bolstering security and defense, and strengthening global alliances.
那么根据这个白宫发出的通知呢，拜登总统将会在5:45双边会谈结束之后，会在白宫里面发表讲话，来讲述一下他们双边会谈的一些大致的内容。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那是否会跟特鲁多来举办一个联合记者会？对此呢，沙奇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规划。那此外呢，我们知道加拿大目前也是他们也为了要对抗新冠病毒的疫情，希望能够取得美国的辉瑞药厂的疫苗。那么对此呢，是否会在这个双边会谈当中讨论美国方面来提供加拿大新冠病毒疫苗的问题？对此呢，沙奇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今天怎么说。
Well, the president's first priority is ensuring every American is vaccinated. And our focus right now is getting shots in arms at home. He will, of course, he looks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s we've already discussed. And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a COVID response.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另外呢，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质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在中国针对新冠病毒起源所做出调查报告的结论。对此呢，白宫发言沙奇表示说，美国对中国在资讯分享上面的不足感到担忧，美国没有看到建构该报告的基础资料和达成结构的过程，要提出质疑，所以持续呢要求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要保持透明，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那么关于是所谓有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流出来的这样子的说法呢，对此沙奇只表示说，美国支持强力的调查，所以也要将派驻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当中的人员补齐，确保在中国当地有美国的这个人员，他说的是 eyes and ears， 就是耳目，而目前呢没有打算提供经费给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伊朗已经重新开始进行这个铀浓缩等等跟核武相关的研究跟发展。那么，拜登政府在上个星期呢，已经表示愿意跟伊朗的官员进行会晤，来重新的讨论这个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的实施。那不过呢，伊朗最近呢又表现出了一个强势的态度，表示呢要把所有的这个美国与欧洲等等盟友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完全取消之后，才会来谈判。对此呢，在今天的国务院简报上面呢，国院的发言人Price 就特别也说了，他说呢，伊朗现在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我们看一下国院发言人今天是怎么说的。
We have underscored our concern that Iran is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t is moving further away from its nuclear constraints. Our objective in all of this remains to seek an outcome in which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ume compliance with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the JCPOA.
那普莱斯表示呢，拜登政府的立场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么就在上个星期五呢，这个白宫发言沙奇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们就说，在这个拜登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之前呢，不会对伊朗采取额外的动作。卡拉，
好的，感谢耀义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东欧国家立陶宛议会计划在3月10日春季会议开始之前准备好决议草案，谴责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立陶宛信使报说，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以及外国事务委员会共同讨论了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对相关决议草案内容达成了一致。2019年夏季，立陶宛也曾经谴责过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承诺将自制研发的科兴疫苗提供给中欧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正努力为本国的民众争取新冠疫苗。北京的承诺是在本月初与17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举行的峰会上达成的。专家认为，这是北京扩大影响力和使中国贸易伙伴多样化的全球努力的一部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瑞的报道。
中国展开新冠疫情外交之际，正值中欧和东欧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民众要求获得救生疫苗的压力。分析师斯蒂芬·莫里森说，由于他们无法购得必要的剂量，而让中国获得了机会。
The most powerful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are hoarding their supplies of vaccines. The Chinese are coming forward and aggressively marketing theirs and using them as diplomatic tools.
专家瓦尔伯纳·泽尼利表示，分发中国疫苗的目的是释放善意，但北京也在试图给该地区及西方盟友之间制造隔阂。
You know, in Southern Europ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it's been this idea of pushing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way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handled, vaccination, but also previously the crisis.
自2012年以来，中国已为中欧和东欧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直接投资和贷款，并承诺增加贸易。但差不多十年后，这些项目为当地企业创造了很少的工作机会或经济增长。现在，当地人们越来越关切的是中国的经营手段，即忽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In most of cases, these are loans that will be paid back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these countries. Non-transparent contracts where we see Chinese companies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s, in most of the cases, Chinese labor force and Chinese raw materials.
至于贸易，泽尼利指出，贸易的不平衡在加剧，中国公司是主要受益者，本地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几乎没有增长。斯蒂芬·莫里森说，随着中国寻求新的进口伙伴以减少对美国进口的依赖，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They're turning away from that deep interdependence. They're trying to lower that and they want to find replacement. Well, maybe then there's a more serious engagement here when they come and talk about export markets into China from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Maybe this time around it's more serious.
莫里森说，中国在其他疫苗进行的严格的全面试验之前，肆意赌博推出了自己的疫苗。他警告说，失败可能不仅损害中国的声誉，而且可能带来灾害。
That could destroy the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vaccines. It could begin to set us back.The world needs to move forward towards a common achievement of herd immunity, of getting to 75% or 80% of coverage with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专家们强调，西方大国需要更加果断地参与进来，以确保中国不会利用中欧和东欧的劣势，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creat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a transparent playing field for the rul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专家们说，在中国的野心瞄准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北京需要证明自己愿意承担起其作为遵守规则的全球大国的责任。美国之音杜内拉瑞，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谴责北京和香港政府对包括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在内等九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庭审是对香港法治的侮辱。佩洛西发表声明说，这次审判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即北京绝不会停止对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的镇压。佩洛西说，中国政府必须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扼杀人权的行为。他说，美国必须摆出所有选项追究中国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22日在祝贺加勒比海国家圣卢西亚独立42周年时，在声明中主动提及台湾。布林肯对美国与台湾共同推动圣卢西亚的商业发展表示肯定，他感谢圣卢西亚持续为地区民主与人权发声。位于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是台湾15个邦交国之一。美国加州新冠疫情近期呈现好转趋势，感染病例与住院人数都大幅下降。但加州州长纽森说，目前疫苗供应不足仍是州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近期的疫苗发放将着重面向教师和农场工人等群体。在洛杉矶，学校重开事项仍在协商当中。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加州的疫情始终受到全美和全世界的关注。目前加州新冠病例总数已经接近350万，死亡人数也已接近5万，但与美国其他各州情况相似，加州近来每日确诊人数大幅减少，周一通报感染4600余人，而这一数字在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初的高峰时期高达5万以上。
Both in San Francisco and across the state, we're seeing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and then also in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In San Francisco itself, we have been moving probably to our lowest number of new cases that we've seen probably since the summer, if not earlier in the year.
专家认为，疫苗的发放、民众防疫措施的加强以及一定感染人数所造成的群体免疫效应是加州疫情数字下降的原因。面临形势好转，加州州长纽森仍在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疫苗供应不足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It's also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to highlight this stubborn fact. There's not enough vaccinations.
There's not enough doses. There's not enough vaccines to accommodate the need and demand.
随着在医护工作人员和老年人群体中疫苗发放工作的推进，纽森表示，本周晚些时候，政府将在疫情严重的中央峡谷地区开放11个接种站，主要面向教师、农场工人、食物工人等群体。纽森州长向医务人员致谢。
These are the folks that never took a day off. These are the folks that never complained. These are folks that wake up every single day and were there for the rest of us, so we can go about our lives as challenged as they've been in the last years. And it's not just Californians that benefit, it's folks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在洛杉矶，当地卫生部门宣布疫情数字已经下降到重新开放学校的标准，但各方仍在就何时返回课堂而进行协商。洛杉矶当地的教师工会要求所有教职员工必须获得接种疫苗的机会，而当地一些家长和学生因迟迟未能重新开放课堂而举行抗议活动。
So it's harder for people like the teachers to teach. They're trying their best, but like social interactions are a lot better.Some people don't have their screens on, so it's harder to like talk to them face to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if they're there or not.
They're dejected, their grades are falling, they're regressing. It's disgusting, and it's all because our leaders don't care about the kids, and they're beholden to the unions that don't care about the kids either.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达到50万，同时疫苗的普及和感染率的下降，使人们越来越希望生活可能很快恢复正常。不过，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学校是否应该重新开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一个追踪学校重新开放的技术公司 Burbio 表示，大约40%的美国学生可以选择每周面对面授课5天。
There's so much science out there that says that this is hurting kids, millions of kids in America right now that are not getting in-classroom learning every day.
民主党总统拜登1月份上任时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在4月底之前开放幼儿园到8年级学生回校学习。他要求国会拨款1300亿美元，用于改善学校设施、雇用更多的教师和进行其他的改变，以提供更安全的教学环境。一些教师工会说，他们的成员必须接种疫苗并采取其他措施才能返回教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老师接种疫苗不应该成为重开学校的先决条件，并规定了其他条件，为回教室学习做好准备。
The CDC is saying, in order to be safe,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eps that can be taken. Vaccinating teachers is one of them. But having smaller class sizes, having kids more separated on buses, more PPE, more testing, facilities upgrades, those are additional steps that can be taken.
一些议员认为，应该要求学区开放，以便从国会正在努力达成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资金。
This idea that Washington should be giving out $100+ million of new billion of new money to schools and not even requiring them to reopen, that's an insult to those children who are demanding that they go back to school.
根据疫控中心网站的说法，清洁和消毒对于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准则还说，管理者应与教职员工合作，确定哪些方面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将由教师、职工和保管人员处理。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个委员会星期二就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举行听证会，重点讨论安全问题和执法部门的应对。前众议院警卫官欧文和前国会警察局长桑德以及华盛顿特区代理警察局长罗伯特·康提三世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作证。议员们关注安全机构在袭击前如何共享信息、调度国民警卫队协助国会警察的时机，以及国会安全机构的指挥结构是否造成了安保失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委员会将至少再举行一次听证会，审查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说，初步评估显示，引擎涡轮叶片受损，导致上周末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77客机出现飞行故障。调查人员初步认为，此次事故可能与金属疲劳有关。而与此同时，波音公司宣布暂时停止运营所有装配同一型号引擎的777客机。来看报道。
这架美联航客机上星期六从丹佛机场起飞不久后，右侧引擎起火，外壳部分脱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星期一说，初步的调查显示，受损引擎的22个涡轮叶片中有两片发生断裂。调查人员怀疑金属疲劳导致了这起事故。
Now regarding the fan blade that was fractured at the root, a preliminary on-scene exam indicates damage consistent with metal fatigue.
事故航班当时载有23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乘客拍摄的画面显示右侧引擎起火燃烧并晃动。丹佛近郊的居民则拍摄到引擎破损碎片跌落地面的画面。德保罗大学航空专家约瑟夫·施怀德曼说，这是一起严重的飞行事故。
Because we had the blades of the engine not only be compromised, but to detach and fly and hit the ground. In fact, in an urbanized area, all of that is scary stuff. Because the weight of these blades, of course, the speed at which they hit the ground.
波音公司说，在事故调查期间，该公司生产的所有装配同一型号惠普引擎的777客机暂停运营。美国运输安全官员说，这起飞行事故的起因要等到调查结束才能够确定。
Our mission is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happened, but why it happened, so that we can keep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Since we a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the investigations, we don't have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to report.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航空署也就这次事故启动了额外的调查。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莉·蒙哥马利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美国正深化与欧洲盟友合作，顶回中国试图破坏国际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视讯会议中强调了与欧洲盟国基于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问题，包括抑制新冠病毒疫情、伊朗以及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等等。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并不是在逼这些欧洲盟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做出选择。美国了解这些国家有其国家经济利益考量，但是美国所担忧的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经济胁迫手段削弱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
星期二，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蒙哥马利进一步对此提出阐述。
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to see an end to this pandemic.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know that China uses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to promote its own interests and to undermine some of our shared values. And so we want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to protect those interests and to push back where we see that China is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告诉欧洲盟国，必须为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美国以及其盟友必须在科技领域以及网络空间的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一些分析说，中国通过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努力将美国的欧洲盟友拉入中国的经济圈。延续拜登总统讲话的基调，蒙哥马利也对此提出评论。
Listen, if China did make additional concessions in that agreement on things like market access, on forced labor, we certainly welcome that. Although we really would look to the Chinese to prove that that's not just cheap talk and that they're going to implement those commitments. And so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having conversations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EU and with our European allies and partner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on these issues.
美国正在与中国在欧洲争夺影响力。今年是维希格勒集团四国成立30周年。美国国务院祝贺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通过这个机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表示美国期待与这个集团继续合作，因应全球大流行病，改善网络和能源安全，反制虚假信息，加强民主体制， 法治和独立媒体。
这些国家早些时候参加了由中国所主持的与中欧和东欧国家所谓的17+1集团视讯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之内从这些国家来进口价值高达1700多亿美元的商品和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本周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达到50万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傍晚在白宫举行纪念仪式，悼念死难者。随着拜登政府在全美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及人们对居家、戴口罩等卫生安全指导的遵守，美国新冠病毒新增感染病例和入院人数正在下降。有专家表示，在疫苗的帮助下，死亡人数会继续下降，但也建议人们不要掉以轻心。
There's people behind the numbers. I mean, our mom's behind that number. And it's really sad.
I've always lived with death around me. I've been doing this more than 20 years. But just to have it right next to you, literally, it's like, wow. It's something off a bad horror movie. That's how it feels sometimes. It's just something off a horror movie.
Are much more aggressive in rolling out vaccines, we will see a decline in deaths. And that's been one of, in my view, one of the potentially biggest game changer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Domestic action cannot possibly be enough if we don't together forge 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o galvanize the world, to drive greater ambition from every country, every sector, and ensure that the clean energy future we need is global in scope and scale.
to phase out coal 5 times faster than we have been. It means we have to increase tree cover 5 times faster. It means we have to ramp up renewable energy 6 times faster. It means we have to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at a rate 22 times faster. All of that is achievable if we plan, if we invest, and if we tap the forces of the marketplace. A zero emissions future offers remarkable opportunity for business.